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继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常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可能关于旅游旅行的话题嘛。那其实蓝田自己呢，就是出去玩，尤其是出国，就是我偏向喜欢那种比较轻松的行程，就是能走能不要走尽量不要走。可是呢，我就有一天看到了今天想要介绍的这本书啊，它就是去走了这个欧洲的 Camino， 叫做朝圣之路。那它全程几乎都是用走路的，我就觉得哇，非常的厉害。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这本书叫做55岁第一次走朝圣之路，用自己的方式轻松完成，那是由默克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黄玲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玲兰老师可以帮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吗？
好 ,OK,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玲兰老师，目前从事企业教育训练的工作，那主要在各大企业啦，教授一些管理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相关的课程。但因为我的background比较特别啦，事实上我是一个心理师，稍微介绍一下，我还是台湾第一个拿到心理师证照的老师哦，号称00001号。
这个非常有趣，因为老师的这个介绍上面自己也有写这件事情。
对，
所以老师平常其实也算是工作蛮繁忙的吧。
对，奔波在各大企业，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台积电啊、联发科啊、微星啊，反正联咏啊，反正大家可以想象的科技产业啦，帮他们做教育训练的工作。
是的，老师真的是要拨空去旅游这一类的，应该算是真的要很早去规划吧。
哎，对对，因为如果没有提早的话，可能课程会开天窗，所以我这一次去走朝圣之路，大概也是一年前啦，开始跟各大企业预告，就是那段时间，我8月中到9月底要先把所有课程排开。
哦，真的是要放下很多事情哎。
对，
因为我见过有一些认识的人啦，他们的工作也一样很忙嘛，就问他们说，哎，要不要出去玩啊？要不要出国玩啊？他们心里就会叨念着说，哦，工作很忙啊，我放不下。老师那个时候是有觉得心里放不下的感觉吗？
绝对有啊，绝对有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一趟大概长达快40天的旅程，最多大概就是15天跟个团吧，所以心理上的确挣扎的。但说真的，我也觉得说我年纪已经超过50岁了，我好像应该要做一点改变吧。
就是来一趟，这也说走就走啊，来一趟远远的旅行这样子。
对，然后也学会对人生有一些放下。
没有错。那刚好啦，就是有在书中看到，就是除了老师自己的就需要方向工作之外，就是对家人啊，可能毕竟到这个年纪可能会有一些家人的包袱嘛。
是，
然后当时就有看到老师的母亲就对您说您是孝哎。
对，我第一次讲说我要去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妈妈就觉得你是孝哎哦。对，大概很难想象说为什么要花一笔钱40天到穷乡僻壤
走路，
对，走779公里。我妈妈会觉得说你就花个钱到日本、到美国、到巴黎，他就不断的要游说我，但我就觉得我想来点不一样的。
您母亲会出国旅行吗？
我妈妈会。我妈妈以前我会带她去韩国啊、日本啊，我也带她去英国、希腊等等，都跟团啦、所以她真的很难想象 为什么每天要走20-30公里？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还蛮难想象的，
对，
因为这一路上感觉看老师拍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带的行李之类的，
是
就觉得真的是很像是要去爬玉山还是要怎么的。
对，可能爬玉山还难一点，爬玉山可能是几天啦、啊、这就是每天一定要走，没走到还真的没办法睡。
嗯，是的。那老师走的这一条朝圣之路啊，
对，
它叫做英文是卡米诺嘛，诶，这应该不是英文吧，是西班牙语。
牙
对，那它其中有好几条路线哦。老师这次走的是法国之路、
嗯、是
是。老师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一条路线呢？
诶，我必须要讲哦，我其实最初会去走朝圣之路真的是来自偶然 哦。我只是因为有人会问我说是不是宗教啊，或者我不晓得、哦、听众知道吗，很多人去走朝圣之路可能是想要疗伤，或者为家人祈福、
哦、是，
或者是觉得人生很茫然，想要找到那个人生的黄箭头。但我真的要告诉大家，我走一切都是偶然。我就2022年看了一个杂志、哦、然后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一个女生去走朝圣之路，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好像是可以的哈。
嗯，
诶，我也想跟听众分享一下，事实上游泳、
哦、
然后我跑步也不行，我连单车都骑不好、嗯、还有我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近视高达1000多度，视网膜是比较脆弱的，
是，
但是我依然很想要挑战一些不一样的，
是，
所以那时候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诶，走路好像可以哈。
嗯，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去走走看好了，有这个想法啦。
嗯，
但当时我对卡米真的是小白啦。
嗯，
对，但想了之后就去收集资料，才发现说他 total 有5条路啦。
嗯，
那法国之路大概是他整个配备最完整的，
配备最完整的
就是穿过的乡镇啊、城市啊，好，是最 OK 的，而且是最多人走的、哦、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条。
它是一路上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庇护所啊，或者是帮助这些来走朝圣之路的人的定点之类的吗？
诶，对对，他庇护所算是最多的、哦、不过大家还是要想象一下，我所谓的多真的跟台湾不太一样、啊、可能还是要走个10公里、20公里才会有庇护所、但是他算最多的，
是
因为如果你去走原始之路或北方，很可能你就是要自己背
一大多，
要被捧，可能要扎营的、
哦、
可能扎在这个森林里面的、
嗯、
至少这个如果你选择住庇护所还是可以找到庇护所的，
是是是。好的，然后讲到老师的这本书，因为它有一个副题嘛，上面呢这个副标题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
嗯、
因为就写了不必吃苦跟庇护所吃不好说杯嘛，就是有点像是说老师刚才自己讲的嘛，可能之前比较没有在固定运动吗？
我有运动，但我做的运动就是瑜伽、
嗯、
我做瑜伽、哦、这个比较慢吧，
比较轻度的感觉。
对对对，我大概做了16-17年，
是是是。
那偶尔我假日会去爬我们新竹的阿尖山、
哦、
对，就这样子。
是，所以老师在出发之前啊、
嗯、
有去做训练之类，跟马拉松一样？
有，但是我要还是太天真了。因为我工作太忙了，平均礼拜一到礼拜五可能每天大概要站个6到10个小时、
嗯、
所以周间其实不能太累了。
嗯嗯，
那我大概就是利用周末去走，因为我住在新竹，
是，
就走18间山。
哦，
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到过新竹，如果你去走18间山就发现它其实是超好走的。它一圈大概5点多公里吧。
嗯，
然后那时候我也会利用假日去走台中的大坑南寮步道，
是是是，
长城步道。
嗯，
最多大概走了一次溪头吧，第一次把溪头整圈绕完。
嗯嗯，
但如果你问我走最远的大概就是18间山绕4圈，大概22公里。
是，
可是我真的会跟听众讲这个啊，连我第一天卡米诺第一天那个要翻越庇里牛斯山都是距离差很多的。
就这个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然后大概事前提前了多久去走这些路的？
走这个大概至少半年前吧，就周末假日啊、
哦、
就会去走一走啊。
嗯，
对，
的确感觉是蛮需要提前去做一点习惯的。
对，尤其我那时候记得啦，就算假日去走，你可能走一天，你回家可以躺3天啦。所以我大概最重比较有一点点重量的训练大概会是在行前的端午节，刚好有三四天的连假，
是，
所以我就一续每天走， 每天走，因为我想说卡米诺他是要每天走，他是不能停嘛，所以就那一次啊，算是比较有一点挑战的，但真的还是小巫见大巫，太天真了。
还是有负重吗？就背东西？
啊，有负重，不过我那时候负重已经算背小背包了，因为就像刚刚蓝田讲的，我必须承认我一开始是想自己背背包那据说大概就背十分之一的重量，以我大概背 5.5 公斤嘛，
是，
然后每天背，每天住庇护所，好，然后每天自己煮，但后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啦，我的豪情壮志就越来越接地气了。我觉得可能以我背哦，然后每天走二三十公里到那个庇护所应该都瘫了吧，所以不瞒各位，我后来在准备过程当中，因为找先生一起去的，
是，
所以就开始思考了，就觉得我真的没办法背。第二个，不好意思哦，我年纪五十几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去住庇护所跟三四十个然后抢那个床位听打呼，可能还要可能还会有，对，可能还有床虫咬，我心里想万一一天睡不好那后面怎么办，所以就像蓝田刚刚讲的，我那个五步原则就出来了，我就决定行李托运然后住旅馆，
是，
然后每天行程把它排好，
是，
所以不瞒您说，我后来负重是以一日包为主啦，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自己不背了，所以负重我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背一日的行程包，就一日的水袋，一日的小食物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老师大概在事前就已经开始预估说，就是应该说啊，前几天就发现说应该要让自己就是比较轻松一点嘛。
应该是说一开始有这个行程的时候，前三个月真的是打算自己背啦，所以那个健行包我都买了
哦，是，
我真的买了一个自己可以背的健行包，但是随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开始觉得要现实一点，
是是是，
真的有一点挣扎啦，因为如果听众有去看相关的影片，你会发现所有走的前辈都是标榜着很吃苦的哦，都
苦行僧。
对，所以当我想说不要自己背，我其实有一点点小惭愧的，真的有一点小惭愧，想说这样好像不太像是要去走 Camino 的吧。但是后来我其实学到一个东西，
是
你必须要想，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人生不可能什么都要。我如果既要自己背，又要看风看景，然后又要把它全部走完，我觉得我好像太贪心了。
是，
所以不瞒您说，我后来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我希望可以用双脚走完779公里。
哦，这是目标。
对，所以我想的就是，我如何让我可以每天把我既定的行程都用走的，然后呢，三十几天都走完。
是，
我发现这个跟人生一样哦，当你目标清楚之后，你就会开始割舍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要走完，那我可能最好不要背了，因为这样会耗掉我的体力。那如果我想要欣赏好风好景呢，那最好也不要每天那种赶路赶路要找庇护所，我就知道我每天晚上要睡在哪里。
是是是，
我也不用担心每天晚上还要去 supermarket 找食物。我就好好走路。我就这样子，所以那个物原则就出来了，我不背行李，我不睡庇护所，我不一定要睡很好啦，但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个人空间。
是是是，了解。那跟林恩老师聊到这里就可以发现说，老师从这一趟旅程当中悟出了这个要适时放下，
对，
要适时让自己去可以休息的道理嘛。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跟林恩老师聊聊这一趟旅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行哦，
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能哦。
我栽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
啊，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地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55岁第一次走朝圣之路》，用自己的方式轻松完成，那是由墨客出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作者黄玲兰老师，是玲兰老师跟我们刚才啦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一趟 Camino 这一趟朝圣之旅的为什么想出发，跟就是讲到为什么想要让自己就是用比较可以适时休息的方式去完成嘛。
对，
是的。那老师在这一趟路上啊，因为也有您的旅伴嘛，是您的丈夫，
是
你一开始当时你提出这想法的时候，他是偏反对还是有说诶可以啊这样？
他倒是蛮特别的哈，我提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诶你为什么会想去走啊？然后我跟他说，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好像单车不行，游泳不行，跑步不行，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很想很想要有一种突破感啊，
是
好，所以我说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说去走走路啦。
嗯，
然后他倒是蛮爽快的就说好啊。
诶，一开始就答应了，
他可能觉得我没当真
啊，就是讲讲。
对对对，因为他觉得我先生比较属于理工直男啦，
啊，
对对对，然后我是属于比较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奇想的，
是，
所以呢，他其实面对我的一些突发奇想，他自己都过了，他一开始都不会太当真，他想说老婆又天外飞来一笔，
嗯嗯嗯，
但是接着他就会旁观察，当真吗？他看着我好像越来越当真了，
嗯，
然后他就会开始去行动了，
是，
他真的可以算是我的神队友啦，
嗯，因为刚好这本书当中啊，就是除了老师记录自己旅行上的所见所闻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写是您的丈夫，
对，
就是写的笔记嘛。
对，
我就刚好看到有一篇是他写说，就是他听到你要去走卡的时候，他的心境变化。
哦，对，他写了七阶段，
很可爱。
是他自己就讲说，从一开始没当真，到好像老婆觉得当真了，我必须要赶快行动了，然后准备。嗯，对，所以蛮其实是。他协助规划的。
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诶，就是因为我看到他自己写自己的心境变化，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要去说诶这样不好吧，这样不行吧的感觉。
诶，没有没有，
他有吗？
没有没有，他倒是蛮认真的，而且 因为他是男生，所以他的体力一定比我好啦。
是，
所以他当时想着就是怎么帮助我，跟我一起完成这个梦想。
是是。
所以那时候因为我眼睛不太好，我视网膜曾经有剥离啦，所以我其实不能背太多的重物。
是，
所以我先生想的就是他得把他有去练重训，然后所以到后来那个即便一日包好了，我真的要讲一下，到最后我的一日包他的一日包就会合起来成为一个健行包，都由他背。嗯，我真的是背着一个小小的斜背包而已。
是，
对，都由他背的。然后，通常我们到旅馆哦， 也是他负责洗衣服啊，我大概就先休息了。对对对，都是几乎都是他，他算是我的神队友。
真的耶，因为人家说啊，就是出国旅行，就是旅伴真的是要慎选哦。
是，
前阵子啊，就是好像有流行了一支影片，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会带爸妈出国嘛。
哦。
然后之前有一支影片是那个，应该是他小孩带爸妈出国，然后在机场要宣誓说，我路上不可以抱怨，一路上不可以怎样怎样。对，所以就知道说这个旅伴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想知道老师在跟就是您老公在这一趟旅程当中啊，你们有什么起过争执啊，或者是意见不合的时候吗？
我倒是想要讲一讲，我们两个真的倒是没有、哦
欸、
对，这是蛮特别的。
是、
哦、我必须要讲，一般人去走朝圣之路，观察大部分都自己走。
是，
那如果我有观察到啊，那外国人很多是老夫老妻走，是说有一定的默契。
是，
那我也遇到台湾的伙伴，也有那种两人同行的。
嗯，
那他们同行的方式，我想提供给听众参考一下。
是，
他可能就是我可能跟我好朋友走，那我们每天一起出发，那我们会先说好今天会在哪里落脚。
哦，
那至于走的速度呢，各自。
哦，
因为每一个人体力、脚力、速度不同，
是，
所以我在那边也看到了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假设你真的要找一个同伴一起去走二三十天，我觉得要变成是同伴，但不牵绊。
哦，就是不是硬要一起走这样？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体力是不同的。
嗯，
那我是比较幸运啦，因为我跟我先生结婚了快30年，
嗯，
他平常就还蛮常出国的，所以我们有一定的默契。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倒是没有太多的争执。
嗯，
那如果说你会觉得想找个伴啦，万一有争执啊，我觉得也许那也是一种强迫磨合、妥协退让。
哦，嗯，
如果你想要利用卡米罗来修这门功课，我觉得也 OK 啦，但可能有点挑战哦。嗯，
因为这个毕竟走长途吧，就体力的消耗难免可能情绪会有点可能精神上啦，
对，
会有点小小的耗弱啊，或者是觉得哦好累哦这样子。
但你行前人我认知是正确，因为那边真的是穷乡僻壤啦。
嗯，
我真的觉得我常常走在一条路上，因为我是巴卡齁，那我先生又配合我，常常是前面看不到人，后面看不到人，就只有我先生。所以如果两个人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在想你要吵架，哦，你要想想看万一他把丢了怎么办。
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安全的部分。
对，
是老师一路上应该也是经过蛮多各种就是户外的风景吧。
对，
就是可能森林也有啊，然后那种山，然后很像就光秃秃的，
哦，
都是石头的那种也有。
是，
老师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地方吗？
其实跟大家讲哦，很多朝圣者的前辈他们最喜欢的是第一天，
嗯，
就是翻越毗尼流斯山，嗯，那个大概26、27公里。
是是是，
从前面8公里的爬坡，因为那一天偷偷要爬1000多公尺哦，嗯，从前面的7、8公里的那种爬坡，然后到旁边看到牛啊羊啊，然后到爬到很上面的时候，
是是是，
一个蜿蜒的柏油路，蔓延的山路，然后一阵大雾过来，
哦，
然后可能一转个弯又进到森林小径，踩着那个落叶碎石啊，这样的一个风景，很多人很喜欢这一段。
嗯， 嗯，
那大部分朝圣者可能最讨厌的是中段啊，
是
中段就是布勾斯到雷昂。可是我很喜欢那一段，他们觉得那一段无聊的是路比较平，
嗯，
那可能看的就是向日葵花海啊，
哦，
麦田啊，玉米薯田。可是我觉得那一段就是走起路来没有费力，刚好又平平的，反而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
哦，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好像喜欢的都不一样。很多人中段啦，他宁愿骑脚踏车或坐火车把它跳过。
是是
是，可
是
我真的好喜欢中间那一段，
哦，就是还是想要把它慢慢的走完。
对，我觉得就慢慢走，听风声，听那个树叶摇摆的声音，
嗯，哇，感觉非常的可以亲近心灵的感觉。
对啊，对啊，
是刚好啦，就是这老师喜欢的路段嘛。那老师有没有觉得特别困难的一段呢？
我自己觉得特别困难的就是刚刚讲的第一天毗尼流斯山，
哦，
那个爬坡。
是是是，
因为我终究在台湾最多就是走18间山走4圈。
嗯，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还是太天真了一点啊。所以那，我真的觉得 不瞒各位听众，我偷偷走了10小时，
嗯，
哇，走到都快瘫了，
嗯，
那大概是我觉得最困难的一段。
是，
那另外还有一段，大部分 YouTuber 不会提到，可是我觉得那一段也蛮艰难的，
是，
就是在后面有一段要去看费罗十字架，
嗯，
对对对，那一段呢，爬坡倒不难，但它下坡大概有10几公里哦。如果你问我未来再走 Camino， 我真心的讲，那一段11公里的下坡，我应该会坐计程车，因为走了就不能回头。
是
第二个下坡，其实对膝盖啊，对脚踝。是蛮挑战，很多人在那一天都受伤了，还好我算幸运啦，嗯，我跟我先生没有受伤，还是顺利的把他走下，
嗯，
走完成了。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一段堪比毗陵流石山，一个男的在上坡，嗯，一个男的在下坡，碎石路。
嗯，我觉得这种很陡坡的地方真的是上山，诶，爬山的时候最难的。
嗯，
因为连我自己啊，可能平常去，哦，我只会去象山啦，
哦，
这种最简单的，就是那种光往上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这个一路真的是没有尽头。
对对对，就觉得，诶，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哈，即便是平地好了，你可能看到前面说乡镇快到了，你觉得好开心，事实上你可能还要走2小时哦，你看到。
看到不等于快到了，
对，这是我最大的体会，
啊，好可怕，啊，是不是就是刚好面前就有那些城市的房子，
对，有一个那种小小的钟楼，所以你就觉得哎，应该快到了吧，上还要走个2小时啊，
天哪，那老师不会觉得好累很想停下来坐着吗？
会啊会啊会啊，真的有时候就会想说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尤其我还曾经碰过那个42度的高温，我曾经拍了一张很狼狈的啦，就坐在柏油路的树下，那袜子也脱了，什么也脱了，那超级狼狈的，
嗯，
然后心里想着不走了不走了，我干嘛找罪受啊，可是说真的啦，不到一个20分钟你就知道还是得走啦，嗯，因为你不走你今天要到哪里睡，你订好了旅馆，
是是是，
那你今天没有到达，那后面怎么办嘞？
总是还要找地方睡觉的，
对，所以人生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头洗了就要把它洗完，
是，嗯，是是是，
一定要跨那一步，好像很多东西最难的是展开那一步，展开了那一步之后，嗯，好像后面还是会有一个推力推着你必须把它走完全程。
是，好的，那聊到走完全程啦，
嗯，
虽然说老师说是应该说在 Camino 这条路上，
对，
您都是用走路，
对，
但是其实好像有中间有用其他的交通工具移动的吗？
有一段我坐计程车，
嗯，
我应该这样讲哦，因为我在过程当中遇到有一些老外啊，他们很可爱，他们可能就是会坐计程车，或者我看过那个60、70岁的，他可能跟自己讲说，我今天20公里，我走个10公里，我是来享受的，够了，那后面10公里就坐计程车。
是，
那我其实很好奇，而且我很喜欢把握每一次旅行体验不同的，
嗯嗯，
所以后来呢，在其中有一段应该是走到的时候，那我知道它下面有一个景点哦，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修道院，
嗯，
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决定啊，就坐计程车到那个修道院去参观。那修道院在 Samos，
嗯，
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就是坐计程车过去，嗯，然后参观了那修道院，然后再坐回来原点，然后再还是走我 Camino。 所以简单来讲，虽然我有坐计程车，但779公里我都没有偷跑哦，我只是坐计程车到另外一个景点去观光而已。
是是是，
然后我发现他们计程车其实跟台湾一样啦，
嗯，
也是跳表
哦，也是跳表计费，
对，也是跳表计费，而且坐计程车到底要叫呢？可我们当时就请旅馆帮我们叫，因为语言不通嘛，
是是是，
手机可能也很难，嗯，体验一下，
那很酷欸。而且老师其实除了老师自己是搭计程车嘛，
对，
好像一路上也是有看到别的旅客他们用别的交通工具吗？
有，有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像我有遇过一个 Dana， 他就是全程他走完第一段到布勾斯的时候，他觉得嗯走路不享受，
是，
所以他就想骑单车，他就骑单车走中间那一段，
嗯，
然后走到骑到莱昂的时候，他又觉得我想走路了，他又换回走路，
嗯，
那也有人可能某一些都会坐公车或者是火车跳过，
嗯嗯，
好，那还有一段也蛮特别的，那一段呢叫8公里，那时候有可能那个地点有人有养马，所以我也遇到一个先生啦，台湾的陈先生，他提早预定了，所以那8公里他就骑马，
哦，好酷哦。
对啊，我如果知道的话，也许下一次我那八公里也想来骑骑马。而且在西班牙那个乡下地方骑个马哦，八公里，
嗯，
我记得才50欧哎，
那其实算便宜。
对对对，算非常便宜，嗯，能够体验一个马，那有人帮你牵着，也是蛮特别的体验。
对，而且配上那个风景，就会觉得哇，很像在那个中世纪。
对对，它有一些很像那个韩剧《爱的迫降》，我就住了一个饭店叫，我号称叫西班牙《爱的迫降》的饭店版，
嗯，是是，好酷哦。但是老师，如果啊，因为这一路上啦，嗯，就是毕竟还是蛮长，可能每个站点之间也是间隔有些距离哦。
是
这个最重要的，以及这个上厕所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啊？哎，你问到一个重要的，虽然我去心理准备哈，
是
他们都会说就回归大地吧。
哦，
那当时就有讲，其实中间基本上除了坝之外，真的没有厕所啦。哦，所以通常呢，我们会带一个就是塑胶袋嘛，好，密封袋，然后带卫生纸。
嗯，
那你可能就会就近找个树啊，或有遮蔽的地方啊，就去上厕所，然后把那个卫生纸放在这个密封袋里。
是是是。
但我不瞒各位，我本来想的就好，我还带雨伞嘞。想着说，哎，打开雨伞遮着，或者呢，可能远远有一棵树。但是事实上，当你走上卡米诺之后，我告诉你，你真的不会因为想要有什么东西挡着而往前走200公尺，因为你知道你今天还有20公里要走哈。所以通常就是前看后看，左看右看，角度 OK 就去上了。然后呢？刚开始真的会有很多挣扎，但后来就放下了。嗯，有时候真的站起来啊，把裤子穿了，一辆脚踏车就过去，然后你就要装作没事，然后告诉自己，反正这辈子你也不会见到他了，然后他过去也把你忘了。
真的是快很准，应该说就是下定决心就不要往回头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即便你到坝好了，嗯，说真的啦，到坝你可能想说我就忍到坝，哦，你这样太辛苦了。第二个，你到坝，嗯，通常你也会喝个饮料啊，你也不好意思就这样子，这样子其实不太好意思。
是是是。
所以你虽然上了厕所，你又补了一杯
啊，就补回去了。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放一下。像我真的是很爱厕所的哦，
嗯，
我可能一个早上要上个3-4次，我不是很会憋的人啊，
嗯，
但我觉得我都可以了。你如果有伙伴有听众想要去，应该可以的。心态放下，
是
不要框架太深。
感觉在这一路上会得到很多人生的体悟，像上厕所这件事情也是。
是是，你像在台湾你怎么可能随便，可是那边你真的就会觉得嗯，原来比你想象的有更多的可能性。
是，就是不要去管说啊，没关系啊，旁边有人经过，反正现在我就是专心在我的这个内疾上就可以了。
对，要记得。
是的，这个11住行嘛，
对，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拉萨的部分，拉萨的部分我们说完了，讲到食的部分好了，就是老师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美食之类的？
印象深刻的，通常去走 Camino 的人啊，应该会吃那个水煮章鱼吧？
水煮章鱼，
对，就章鱼撒上那种甜甜的那种甜甜的红辣椒那样子，
嗯，
然后感觉真的很 Q 弹有劲，
哦，
大部分的人。因为都会走最后那一段嘛，
是是是，
那115公里的时候一定会去有一家比较特别的卖水煮章鱼的朝圣一下，
哦，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很幸运啦，在途中有遇到一对西班牙夫妻，虽然我们语言不是很通啦，
嗯，
那用 Google 翻译这样，然后那个先生就在嘴巴跟我们表达说这里有很好吃的牛肉，那哦，你看到他那个表情，你就会觉得那牛肉可能真的很好吃。
嗯，
那现在网络很方便啊，我一查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地方有很有名的金毛牛肉，号称跟日本和牛啦，并称为世界上最好吃的牛肉。
哦，
所以呢，当然也要去尝一尝啦。
是 是, 是。
所以我也利用那个我旅程最后5天啦，啊，不断的去找看看哪边可以吃到。
嗯
嗯，最后有吃到那个牛肉，真的挺好吃的，不太一样，哦，Q 弹有劲。
是是是。那如果是这个路途中啊，庇护所是不是也会提吃的东西啊？
庇护所会，
嗯，
那诚如我刚刚讲，如果是那个背背包的住庇护所，
是
他可能就会去 supermarket 或庇护所自己煮。但是因为我住旅馆，哦，所以嗯，我不太一样哦。我是把每天晚上的晚餐都订好。
嗯，
那通常旅馆或餐馆会有朝圣者餐，专门为朝圣者设计的，
是是是，
三道式的，可能有前菜、主菜，还有最后甜点。
哦，
嗯， 通常都是这样。那我所以我大部分晚餐吃的都是就前菜跟沙拉汤你选一个、
嗯、
那主菜可能牛肉猪肉鸡肉鱼肉你选一个，然后甜点、嗯、当然还不要忘了他一定会给你，你要矿泉水还是葡萄酒，我绝对是选葡萄酒，很慷慨的那个地方葡萄酒可能比水还便宜、
欸、然后这样李晨是也喝了不少、啊、
哦，我当然绝对，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多葡萄酒的，从每天一杯到最后可以跟先生两个人把一罐喝完。
哇，是当地的葡萄酒会更好喝啊。
嗯，对，他那边是产地啦，
是，
所以他们真的一罐葡萄酒很便宜的，他、
嗯、
就是送给你啊，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是两个人就会觉得不喝可惜，都把它喝光。
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老师的这一趟旅程啊，因为我也其实看了一下，因为我不太知道 Camino 是什么
了，
就看了一下可能其他的比如说 YouTuber 啊的他们的记录，看到的其实蛮多，好像尤其是年轻人啦，就是大家都比较走那种苦行僧路线。
对对对，
就看起来蛮辛苦，然后感觉好像就是我要去露营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但是老师这个琳琅老师的行程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有吃也有玩，
嗯，
然后也有这个休息岛。
对，因为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是
每个人可以依照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力，
是是是，
还有不同的财务状况，
是是是，
去规划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
是是
是，坦白讲，我看这些年轻伙伴这样，我其实也很羡慕啊。我觉得年轻真好，搞不好我真的要是二十几岁，我也很想体验一下住庇护所。可是你知道，到了五十来岁。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习惯，
是
啊，还有体力，
是，
还有我自己真的觉得可能这辈子也许就来走一次，
嗯嗯嗯，
所以我可能还跟其他朝圣者不一样。如果伙伴有看那书的话，我其实还有在其中三个城市多停了一天。
是是，
对。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就是跟老师聊了一些关于食跟这个厕所一些生理需求的部分啦。
对。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再休息一下，等回来再继续跟老师聊聊喽。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这近十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师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了介绍这本书，叫做《55岁第一次走朝圣之路》，用自己的方式轻松完成。那然后是由墨客出版。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作者黄琳兰老师，琳兰老师邀请来节目当中啦，就分享了很多刚才旅行当中发生的事情，跟老师的一些当然事前的规划。那其实刚才就是我听了这么多啦，就一直很想问，就是老师这一趟 大概花了多少的预算？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
是，
我的预算来的话，一个人大概是25万左右
哦。
哎，但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哎，25万好像很多，但不要忘了，我 total 的旅程啊，大概贴近40天哦，贴近40天，而且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年纪比较大，我坐飞机啊，这辗转转转的，所以我其实坐的是豪金舱，
是是是，哦、
所以啊，第二个我刚刚讲我是住旅馆。
Oh,
然后我餐都定了，
嗯，
嗨，所以还有我托运，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住好，你不坐豪金舱，你坐经济舱，
嗯，
那如果你是庇护所，或者甚至于好了，你住旅馆，但你餐自理，我相信这个钱应该都可以压得比较低，
是 是。
然后再加上我大概走到一半的时候，走了10来天，我就告诉自己，搞不好我这辈子就。这一次走 Camino 了，所以事实上我就会开始也会去品当地的一些美食，
是
就像刚刚跟大家讲的金毛牛肉啊、水煮章鱼啊，
嗯，
或者一些特殊的料理啊，
是是是，嗯，所以说其实这个预算的部分啊，都是你可以再去做，可能压低啊，或者是看你想要加强哪个部分。
对，有一些那个。年轻的朝圣者他住庇护所好了，他一个晚上可能只要10欧元。
诶，这么便宜啊。
对对对，有的甚至更便宜，可能6欧元就 OK 了。
哦，
对，但是你知道的，像我如果住了个旅馆，可能40-50欧跑不掉啊，
嗯，
所以这个预算上面就会有落差，那就看你。那如果你行李是不用了，如果你是托运的话，你可能每一站到每一天可能要花个6-7欧元
哦，
加起也是一笔费用，嗯。那就像我讲的，就回到一个点，就是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自己的体力，然后你的财力，还有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希望的收获，嗯，做一个抉择吧。
是，没有错。所以在这个规划上啊，
嗯，
真的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对，
没有错。好的，那讲了这么多啦，真的是很好奇，嗯，老是觉得说你走完这一趟啊，就是有没有觉得诶，好像心里收获了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心里收获的，啊，我发现第一个我应该就像刚刚讲上厕所啊这些东西齁，
是
我觉得自己是更放下更自在了。
嗯，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坦白讲779公里其实是蛮艰难的，
嗯，
但是当把它想成20-30每天这样的去思考，切成个小目标啦，
是
就觉得很容易。
嗯
那过程当中我也会自我对话，可能会体会到说，不管是走路或人生，好像就像一个一个坎哦，要一个一个过，
是
对。好，然后呢第三个呢，我发现我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了，
是
就像刚刚讲的，去之前看到的 Camino 的走法几乎都是背背包啊、走路啊、全程啊、庇护所，嗯，可是到那边我真的要讲，我看到很多外国人70-80岁，有的夫妻同行，有的自己走哦，
嗯，
然后就我讲的，有人坐计程车，有人骑马，有很多东西，我发现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嗯，
有很多的拼装方式，
是
卡米隆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哇，
所以我觉得我更有勇气，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回来之后觉得55岁其实我还超年轻的，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是，然后在这一路上有交到新朋友吗？
有，其实在过程当中到不少的朋友，
嗯，
因为我刚刚讲我们住旅馆嘛齁，所以也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也是住旅馆，所以我们可能在旅馆当中或晚餐当中会相逢。那我交到最好的三个朋友，其实我在书中有提到，一个是 Leslie，一个是 Marcus， 还有一个是 Jose，
是，
嗨，尤其是那个可能提一下，像他们走路又走得很快，那 Marcus 我在书中有提到看起来放荡不羁啊，美霸不停，美酒必喝。但后来才发现他之所以来走卡米，因为他妈妈过世，
嗯，
那他妈妈有一个想要走卡米诺的梦，
嗯，
所以他有一点是带他妈妈来走，
哦，
后来一直到后段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说在卡米诺完成的证书上面他要写下他妈妈的名字。
哇，真的是，嗯，
对，而且他很有趣哦，他也把 Camino 走的这些路拍了影，然后上网募款，他要帮他妈妈当初整治他妈妈那个医院募呢钱，然后就捐给那个医院，
嗯，哇，真是非常的有意义耶。
对对，
哇，就是老师这一路上真的是遇到了很多，应该算是可以看到人生百态的感觉吗？
对，比如说我还遇到一个 奥地利的老师，他走了11次。
嗯，
我第一次听到觉得为什么一段路要走11次啊，疯了。这世界有那么多路哈。
是。
但后来发现诶，对他来讲，他说他是一个国中老师，每到暑假他可能就会来走一小段。
嗯，
好像把整个工作时间那种烦躁啊，作为一种沉淀。
嗯，
诶，这也蛮有趣的。
是。
嗨，
就是各自有自己的原因来走这段路，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啦，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诶，我真的很想再提一下，还有一个遇到一个朝圣者，Donna 吧，他65岁，他来走原因是因为、65岁他送给自己65天的生日。
诶，是不是要走65天的旅行这样吗？
对对对，走 Camino 之后、他可能还要去葡萄牙一些地方玩。
是，
我觉得好帅哦。
很酷诶。
对啊，我心里在想说，那我今年 56, 我应该送给自己56天的生日，随着年龄来送给自己不同的假期和沉淀。
嗯，那老师经过这一趟旅程之后啊，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稍微影响到您对于出国旅行的这件事情的想法？
有。我应该先讲一下齁，我这个人哦，出国我最喜欢参团、
哦。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参团，他喜欢自助。
嗯，
他觉得参加旅行团好像吃饭啦、行程啦、睡觉都被控制了。
是。
但是我跟我先生齁，可能因为工作很忙，我们超喜欢参团的，我喜欢被控制的感觉。我喜欢被当白痴耍的感觉，你就告诉我几点集合、几点起床、厕所在哪里、几点要回来。齁。因为我觉得自助的话就很怕排的时候不满意，可能彼此会吵架了。
哦、
对、
嗯。
但我过去也自助过啦。
是。
但这一次呢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其实这个我这行可以算半自助、简单来讲就是把行程旅馆都订好。但走路还是你要跟你的伙伴一起走。对。所以你还是要扛起这种责任啦。那再加上我觉得这一次啊蛮好的，以前就是走马看花，但这一次就是锻炼。
诶，
我为了这一次旅行得锻炼，
是，
所以不管是行前中间齁、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深入那个小乡小镇。
是是是。
就像我在穷乡僻壤齁、跟我先生喝咖啡的时候就会想，这一次如果不是来走卡米诺，怎么可能来这鸟不生蛋的地方晒着阳光然后喝咖啡呢？
哦，就是真的是没有来这一趟就不会有这么特别的体验诶。
对，真的不会走到那些地方，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去的。
是，我真的觉得真的人生啦还是蛮值得这一次这种，就是你不畏惧他人的眼光，就不管你家人跟你说哎、那边干嘛走那么多路干嘛去，
对，
或者是觉得说哎、别人都这么辛苦，我这么轻松，这么真的好吗，就是走自己想要走的旅行这样子。
你会发现你有更多的可能性，不要把自己设限。
没有错。好的，那回归到旅游，诶，规划旅行这件事情好了啦。就毕竟啦，老师也是跟我们很多可能听众的大哥大姐，都是平辈嘛，都是同龄的这些比较熟龄高龄的族群这样子。
对。
对，还是请老师啦给就是这些可能50岁以上的熟龄族群啊，到底要怎么评估哦？我到底能不能以比如说我想要去走 Camino 或甚至是不是 Camino 也好啊，就想要以背包客的方式来出国旅游，我要怎么样去评估呢？
我觉得第一个啦，我觉得你至少要有先参加旅行团的经验吧、
哦、
不然贸然就走背包客的部分也许会对你来讲会有很多担心。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要走背包客的话，可能体力要稍稍锻炼。
是是是、哦、
那有一点点基本的语言啦、不用到很好，像我英文也没有很好，那现在有翻译、但是可能基本款要 OK。
是，
那最重要的我觉得要有一点勇气还有随遇而安、我必须讲，像我这次走30几天的 Camino，我全部没有吃任何一餐中式料理或亚洲料理。
哦、oh. ，
对，我这个人可能饮食啊、睡觉这个东西啦，哈，还蛮能够随遇而安的。
是，
对。然后第三个，如果说那个听众啊，有的人太担心的话，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台湾也有一些旅行团，他可能规划的就不是像我这一次走779，他可能以最后那个最后115公里那一段做一个旅行团的规划。
Oh.
可能带着你每天走个10到15公里，也许你也可以先参加这样子试试看，然后你觉得自己比较有把握了之后再来试背包客、
哦、
因为我自己可以体会了，我刚开始要走的时候 最大挑战还是那种安全感啦，
的
确不晓得哈，冒险不晓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对这个部分、嗯、但是当你有一次的经验之后，如果你问我说诶老师你还会不会再去走卡米诺，
嗯，
我必须承认我一开始觉得怎么会有人想走11次7次5次可是你现在问我，我跟你说我会，我觉得我一定会再重回卡米诺、
哦、
只不过下次回去的时候我应该不会走779、嗯、我可能会挑中间的一段，那也许用走的，也许用穿插一点计程车，也许走5天，也许走10天，
是
因为有了这次经验我不怕了，
嗯，
对，
哇，真的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一些可能我蓝田自己家里的长辈啦、
嗯、
就是他们出国的经验比较少一点，然后有时候我可能也会跟他说、哦、诶我带你去出国去哪里玩啊，他可能也会说啊不要啦，就是那么远危险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借由上老师这样子的有经验谈啦，就可以看到说诶其实你不管是几岁，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体力如何，真的是先去规划先去做就对了，
对，而且你找这个目标你看你就可以锻炼体力啊，
真的，
对，我们其实我觉得五十来岁以上我们还大有可为啊
是的，好啦，那因为这场旅行也是蛮长的，
对，
老师觉得说这样子的长途旅行就是您自己会比较重视，最重视哪一个方面的规划？
长途旅行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体力，
是，
那另外一个像我这个旅程比较特别，所以我觉得配备是很重要的、
嗯、
我必须要讲即便我行李托运，但并不代表你可以带很多东西，
是，
你一般出国旅行可能每天都要打扮得漂漂亮，每天穿的可能都不一样、
嗯、
但是我这趟旅行啊，不管是短袖长袖外套雨衣鞋子袜子都要算得很精准、
哦、
即使是托运好了，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欧洲很多旅馆是没有电梯，所以你还是得把自己的行李扛上去、
哦、
对，所以呢你要想哦，你可能想扛 OK， 没有没有，你已经走了20-30公里了，
是，
你要去扛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要摆脱啦，你就比较不是要去拍美美的打卡照了。
嗯嗯，
你心里想的就是这有没有吸湿排汗，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干？
嗯，
然后到底要带多少重量？所以像我，事实上没有带太多衣服啦，我可能短袖就带个3-4件，然后短裤2-3件，
是
长裤，然后雨衣和外套，那就都真的都轮着穿，每天回到旅馆都要去洗衣服。
嗯，所以这个像这样子的旅行啦，
对，
还是要以功能性、实用性为主。
对，然后行前要做一点功课，对，要了解一下天气啊，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是是是，
有了计划即便有变化你还是可以应应的，
是的，好，非常感谢老师给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议哦。那是不是最后呢可以鼓励一下我们的听众们几句，就是关于可能可以规划这样子的旅行啊，或是关于这个想走就走的这件事情呢？
我要跟听众讲，就是说事实上啊，非常鼓励大家跨出舒适圈啦。好，我觉得呢很多人都会想等我以后等我以后，这次旅行当中体悟到一个，就是所谓的以后其实不要想那么多，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嗯、是，
而且啊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整个宇宙都会一起合作来帮助你、
嗯、
但重点是你得跨出第一步宇宙才知道说你想要行动啊，
是，
所以鼓励听众不要想太多，不要犹豫，诶就踏出那一步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相信可以的，
是，非常感谢老师，连我都被鼓励到了好的，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本书呢叫做55岁第一次走朝圣之路，用自己的方式轻松完成，那是由默克出版，作者呢就是我们今天黄玲兰老师哦。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去看看，因为蛮多内容都没有聊到的，就是而且尤其啊这本书精华就是老师拍了很多蛮好看的照片，
对，这得我感谢我先生，他说这叫背影系列大概没那么多背影，因为都是他从后面拍我走路的，
是是是，但是我就觉得那个风景哇看起来非常的就是壮观啦，
是
的，那大家都可以再去看看这本书，诶老师有粉丝专页之类的吗？
哎，没有，你这个人很低调。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书局翻翻这本书。
好的，那老师就是，哎，大家就是以翻书为主。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啦，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林恩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OK， 拜拜。
Este amor, nuestras almas se acercaron tanto así que yo guardo tu sabor, pero tú llevas también sabor a mí. Si negaras mi presencia en tu vivir, bastaría con abrazarte y conversar. Tanta vida yo te di que por fuerza tienes ya sabor a mí. No pretendo ser tu dueño, no soy nada, yo no tengo vanidad de mi vida. Por lo bueno, soy tan pobre que otra cosa puedo dar. Pasarán más de 1000 años, muchos más. Yo no sé si tenga amor la eternidad, pero allá tal como aquí en la boca llevarás sabor a mí.
是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证明，要用伊的经验跟着伊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个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